们现在是已经第三期了哈，那跟耶稣同心哈，关怀辅导哈。本来以前我上的时候，我都要把这一课放在最后一课，把它放在恩赐的后面。恩赐是要彼此服侍的哈。但是这一次我在上，我有个想法，其实关怀辅导不在你有什么恩赐，恩赐就是说圣灵给我们某一个比较，我们讲特长好了，比较长处这样。但是关怀辅导是那个同心，跟耶稣同样一个心哈，但是心思意念一样。那个不管你我们有没有什么恩赐，其实呢，跟耶稣同心是一致性的，是大体性的，不是说哦某些人因为比较有帮助的恩赐，所以他就去做关怀。不是这个意思，因为基本上我们会看到耶稣跟人的接触的时候，他有他的对这个人的关注点啊。我们常常用那个井旁的妇人，井旁的妇人是辅导的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实际例子。那么这个当中呢，为什么耶稣一定要从那里经过？本来不需要的，而且以犹太人的观念来讲，他们是很不喜欢经过撒玛利亚的，但是呢，他一定要从那边经过啊，一定有他的关注点。然后又碰到这个中午太阳很大的时候出来打水的这个妇人，打水照理讲都是差不多那个比较凉的时间大家出来，他只有一个人啊。那么从这个的话，你就看到耶稣从关注他关怀他开始，才进入那个辅导的过程。好，我们会用例子来谈耶稣是怎么跟人家进辅导的意思，不要把它想成很专业哈，好像说好像我们现在有那个拿钱去付钱然后都免费的那个叫做协谈师啦，中国的话就是咨商哈，中国现在很流行哈，你去上一些课考个证哈，然后就你就可以开业叫做咨询师哈。那基本上当然辅导我们会谈到一些基本的一些概念，比如说我们就谈到说听啊了解啊，这些都会有它的概念哈。但是我会把这个关怀辅导放到恩赐的前面，恩赐我会放在另外一起哈。意思是说每一个人都可以跟主同心，而且基本上当我们住在基督里的时候，主在我们的里面的时候，我们怎么可能跟他不同心呢哈。所以这是我们要学习的。那所以不要把它想说辅导有辅导的特殊的那些比较，所以基本的概念是说呢，这个是每一个信主的人，神的儿女，等到我们有一定的一些真理的这个根基之后哈，基本上我们的关注辅导服侍彼此哈的关系呢，都放在一个真理的基础上面哈。我们不是在讲外面的那种拿一本心理学来学，不是这个哈，但是呢我们都会有需要这样的彼此的建立。所以你看你的主题经节，你的这个讲义上面哈，上第一个谈到我们跟主要有同样的心哈。那来到这个第二个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哈，杨弟兄然后你念一下。
他替我们死，叫我们无论醒着睡着都与他同活，所以你们该彼此劝勉，你们该彼此劝慰，互相建立，正如你们素常所行的。
好，这里有两个词，注意，彼此劝勉。既然我们是主的人了，那我们就要跟主一样的心哈。那彼此有一个关系是要彼此劝勉，互相建立。那人跟人有彼此的关系都在什么？在那个接触，或者是一定要借着说话啊。那么往下面看，我们往下面看。那么我们在教会的层面里面，好，在肢体的层面里面，其实不是只有教会了，我们的家人也是一样啊，长辈对孩子也是一样。有时候你需要去听他，然后去理解他，还要帮助他，好，这个都是一个关心跟辅导。好，那个时候我拿钱去给对方协谈辅导，那个呢，那个辅导员他们有一个规范，他是不能跟 找他的人，就等他的顾客，这样讲啊，顾客也好，或者是病人也好，好，不管是或者应该讲病人啊 ，patient 啊，那是不能有建立那种私人情感，这个不一定是不好的哦，友谊啦，哈，当然友谊可以去找他谈，但是呢，你因为你一有偏私的时候，你的看法就不会中肯了。好，那我们这个不一样，我们这是什么？我们这是特定的在靠近对方，啊，彼此建立，好，互相建立，彼此劝慰。那么下面就讲得更清楚，下面那个前书的五章十四节，请念。
我们又劝弟兄们要警戒不守规矩的人，勉励灰心的人，扶助软弱的人，也要向众人忍耐。
好，这里就把这个范围就讲得很清楚了。好，有些人你需要去警戒他，有些人呢你要去勉励他，都有他的对象，不同的对象。有些人你要去扶助他，好，哪一种人这里讲得很清楚。好，然后不管哪一种人，我们既然要去关注去辅导他的时候，我们就要有一个忍耐的心，等于说这个不是两句话就完了，好，要有一个忍耐的一个过程。你要怎么忍耐呢？上次我们谈到这个差异哈，基本上当我们谈到关怀辅导的时候，第一个我们要解决的是差异。那么差异的意思是说我们两个有一些不同的说话方式，我们有不同的这职业范围或者专长也不一样啊，因为我们的这个啊环境不同啊，或者职分不同呢，会产生一种距离啊。刚才我在跟杨弟兄说，他能接触到这些在职场上上班的人，能接触到的人，我是接触不到的，等于说我的生活圈子就比较狭隘，比较狭小。但我不是没有那种朋友，我也有，但是呢，那基本上呢，我们会有不同的这种，等于说他的那个差异就是不一样嘛，好，背景不一样，然后他的在职的这个哈，家里也好，在那里也好，所以我们接触的人就会不一样。那么这个当中呢，你要去跟一个你有很多不一样的人去彼此建立、互相劝慰的时候，重点是要做什么？上次我们提到了哈，就要产生一个和谐或者是和睦。圣经说和平了哈，和平，要产生一个和平的结果的时候，那么我们就要解决这个差异的，就是我们要注意到我们如何让自己更靠近，而不是因为我们的谈话反而就更远了。所以这是我们上次提到的啊，今天的概念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责任，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一个使命感，或者是一定要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服侍，就是关注到对方。不是说每一个人需要你就去，不是这个意思哈，就是如果神有预备让你在旁边看到的啊，在职场上面，在家庭的啊这些啊妇女的接触层面，在我的这个亲子当中常常就要需要用关注辅导的这个啊，不要以为好像我在当妈妈当爸爸就自然就会该什么讲什么话都会讲，不是这样子哈，啊，还是要很多的那种思考还有了解哈，啊，所以基本上我的目的是要和谐。那么你要和谐的话，你就要去解决我们的这个差异的问题哈，啊，好。上次我记得我们拿了一个例子，就是一个哥哥、一个弟弟跟一个姐姐啊。那么我问若琳，因为那个年纪上跟若琳差不多哈，他马上的答案就是说，就去问说为什么他会忘记，对不对？你也这样回答哈，你说因为那个弟弟常常忘了帮姐姐做事情、买东西，啊，常常发生，不是一次两次，不然就买错东西。然后若琳就说，去解决说为什么，啊。等于说他是从处理问题做他的一个着手点哈。好，通常我们说话的时候哈，当我们在说话的时候， 我们用我们的说话来进入关注了、劝慰了，或者警戒了，或者是扶持的时候呢，第一个关键点呢，请我们可能先不要，问题一定要解决，问题解决是一个核心，好，但是先有一个拉近距离的了解，去了解到，好，了解到他也是要了解了，就说为什么会这样，但是那个我讲了解是说我们彼此之间的语言上可不可以再细数一点，再被了解一点，哈，等于说呢，先从 我不喜欢讲关系哈，先从敞开开始，如果是那个咨询师可能就会跟你先要帮你解决问题哈，那至于说我们基督徒弟兄姐妹的彼此的建立还有这关注辅导的话，我想我们第一步要解决的是我们要彼此先了解，所以才说要快快的听哈，那基本上呢后面说慢慢的动怒，就是说不要让你情绪起来哈，基本上情绪会起来是比较轻的人了，但是比较亲近的人不见得 OK， 比较近的人不见得是亲的人，你了解我的意思，那个亲是什么意思，心里相知，即使你有什么会被人误解的地方，你在旁边说我了解你为什么会这样，那个叫做亲，但是亲近是我们住在同一个屋檐下面，然后我们同一起上班哈，但是你也会发现有几个会跟你比较相知的人哈，所以基本上呢，关怀辅导的部分呢，我们的弟兄姐，我们刚才谈到后来的人哈，谈到这个主题经节里面哈，我们需要彼此建立哈，劝慰还有建立啊，下面有三个，请你们注意那个主题经节哈，铁三章前五章十四节，要警戒，要勉励，要扶助的时候，我们基本上有个很重要的，就是不是从解决问题开始。你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吗？你需要拉近你们的这个。好，上次王老师给了一个词哈，叫做换位思考，或者是我们讲的同理。这个是在这个智商里面叫做同理。有时候英文说穿我的鞋子看看、啊、感觉看怎么样，他们那个也很有意思哈、啊、你要穿他的鞋子看看哈、啊、走起来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子哈、啊、所以呢这个是我们需要先学习去接触去处理的哈、啊、我们今天先这样好不好，我们先跳过第一个大项啊，第一个大项是我们的比较属于方法问题哈、啊，那第二个大项，我们先从第二个大项来。当我们说，我刚才一开始就说，这个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因为既然有肢体的关系，有弟兄姐妹的关系，就会产生一种关怀跟辅导需要的人。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方向是什么。我已经开始就把它界定好了，我们跟一般的专业的咨询师是不咨商的那些不一样的。我们也没有那种学习，所以不要以为哎呀我不会，不是这样子，而是只要你有一个心，只要你有跟耶稣基督同一个心哈、啊、你体会他的心肠，我们一定会有这种关怀或关注的一个辅导的那种动力在那里。好、啊、等于说你会看到人家的需要，所以腓立比书第二章，现在两位牧师，一个是讲以弗所，一个是讲腓立比，你第二章就提到有没有，不要单顾自己的事。好，我个人的个性本来是很孤僻的，你们可能不相信，我很能独处，我也喜欢独处，我最不会跟人家一大群人去逛街，我就会整个 lost， 我会整个不晓得我要做什么，连我想买东西我都不晓得我要看哪里，你懂我的意思吗？我就是这种个性，可是有的人就很能在一起哈，但是我不能因为说我是这种个性，我身为一个神的儿女基督徒，我就不管别人，就不去想说反正我喜欢这样。我要跟你讲的是什么意思呢，不管我的特性如何，我们都要向着耶稣的心看齐。好， 我不是刻意的，没有刻意说哦我要去做什么，不是这样，而是当我基督在我的里面，我在基督的里面，他的话在我的里面的时候，我很自然就会被培养建造成会去注意到别的事情。那刚才比较忙的没有听到我讲，至于说比较都在做那个事情的人是恩赐，啊，是恩赐。比如说有人就很喜欢实际的服务，啊，做那些服务的事情，牧师就是他很能够做服务的事情，啊，不管他认不认识，看到人家的树什么就去帮人家捡一捡那种类似，那他很喜欢，啊，那但是那个是恩赐，你的长处在哪里，这是我们下一期要讲的。那这期我讲说我们的心，我们的心要跟耶稣对齐，然后以耶稣的心为心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只有顾自己的事情，哈，啊，那么我刚才说我们先从第二大点哈，基督徒关怀辅导的方向，既然我们认清楚了我们的角色跟我们的责任，我可以说是责任哈，这个是真的是我们的责任，啊，所以我曾经讲过一个，记得我曾经早期有一个例子哈，在中国。我在这里讲过没有满水的事情，你们听过，但是在这里好像没有，没关系，我简单讲就好了。好，我去中国的目的你们都晓得，是都是人家奉献的钱，好，所以我对那个钱是很珍惜的，我觉得那是神的钱，我帮一方面我们要去服侍，另外我还要管理这些买东西啊钱的事情，很早期的时候，三十年前的时候，那个时候就等于说我对中国还不熟，那么去呢第一件事情我知道说我们要喝矿泉水，就是不能随便喝水，怕那个闹肚子啊，不水土不服哈，所以我就买了，去买水的时候呢有三种的同样的水，三种差价，第一个就买到最贵的哈，然后再来又看到哎呦便宜一半，真的是差很多哎，在哪里买的问题了哈，然后等一下我走出街道的时候，旁边那个卖报纸啊那些一看啊又便宜一半以下，哇我心就乱了哈，心就乱了。那我写了一个小文章嘛，来吃，我就在那个时候是在北京啊，北京的路上，这样早上的时候我就这样走，就心里就已经就是心在纠结了，然后就一大群那个脚踏车的啊，那个要上班的人，很大群的，三十年前的话，你想想，从我前面那过来，我的心里面就是在搅乱那个，就是在想这个情，我觉得很 guilty， 非常罪恶感，就这个事情就一直搅乱我，然后都没有意识到我旁边有多少人这样哈，突然间，我有点像在跟神说，我说对不起，我做错事了，我认为说，然后神回答我哈。怎么回答我？不是说跟我在我耳边讲，心里面马上圣灵告诉我说，我对你很慷慨啊，你需要什么，我都会提供给你，但是你可以对我也慷慨吗？很清楚哦，我马上意识到什么？意识到前面来的这一群人，骑脚踏车的这一群人，我来的目的就是为了这些中国人的灵魂。那我如果为了那几瓶水的几块钱，但是有可能会这样哦。我们的心可能就会被 caught， 好像被勾住一样，好，所以尽量在神的面前有一个喜乐和平的心，我们就比较会看到别人的需要。有时候不是故意不顾别人的事，是我们有时候会越关越窄。我是一个可以把自己关起来的人啊，我这样讲你们绝对不会相信。可是你现在看到我是跟主耶稣学的那个我了，已经不是我最早以前的那个我哈。好，那基本上大前提就是我们不是只有顾自己，也要顾别人，不管怎么样至少还有家人，对不对？好，那么这个我们的方向是什么？记得，因为我们不是专业的，所以你的方向不是在提供方法，因为你也没有经过临床试验，你也没有专业的学习，我们即使你看了些书哈，可能都不是做专业的解决方案的这个材料。那么现在我们有个方向，我们要重建对方对神的爱还有神的能力的认知或信心。 所以我们的重点在哪里呢？是要把对方，妈咪讲了一个形容词，就是说我是个引路人，把对方带到神的面前，带到那一位奇妙的测试，测试就是 counselor， 就是一个谋士，就是一个諮商者，那个奇妙的测试那里去。如果他我本身是一个受到这一位测试帮助过的，那我现在就把他介绍到这个主耶稣面前去，大家了解我的意思吗？这是我们的工作，就有点像你去看病的时候，第一关一定不会是医生，我很少看到医生出来亲自迎接你的，都是那个什么
叫 front desk，
那个柜台，可以这样讲吗？柜台可以吗？柜台前台，我们不要以为前台那个不重要哦，前台那个会给你一个怎么样很亲切的，好，有没有好？然后呢，另外下一步就是护士了，对不对？第二个接触你的是护士，那么这两个呢其实都是引路人，要让你先处理你一些问题，了解，但他让你了解的时候，跟你了解的时候，他们的态度怎么样？我想我们在美国看过病，我们都知道，不一样的，他们是有特别训练的，职业训练，他们都被要求一定要这样子。我曾经认识一个台湾来这边就学的医生，已经毕业，然后在美国就医，在执这个医师的那个哈。结果没有办法待下去，回到台湾去，后来跟妈咪有一些协谈，妈咪找到一个原因，她不说话的，而且呢她看到病人呢头是这样，她说话都是这样，她说话非常的慢，很少，她就帮你听一听，然后这样哈。那基本上美国的这个对于这个医生啊，这些训练，护士也是一样，他们是要专门学到，让这个病人来的时候，我接触到的时候，我不是说我们要把人家看作病人了哈，那至少呢，我们要这种相通的一种心里面的认知，说我是要让对方觉得说我不是，等一下，
不是那种就是
好像我们是，有时候我们会有一种官。官方的味道啦，像我在以前小时候的印象哈，在台湾哦，
医生是权威，是
对，我很怕去哪里呢？邮局。我跟你讲，我没有去过银行，我最怕去邮局。哦，好像我欠他一样，好像比看老师还要大。
邮局是这样，
因为我以前曾经好，对老师是不怕的啊，因为我在老师心目中是好学生，所以我不怕老师，我很怕那些。很官方的作风的那些人啊，好像你亲自见他一样，类似这样，有没有？好，我扯远去了哈。好，所以就有点类似那个引路人，把人家带到耶稣的面前。这样的话有两个很重要的益处，第一个是你不会很费劲，你不会担过于你能担的，就是有时候你知道这个人的需要，然后你发现他的问题不是你能。好，你很愿意，可是你一做的话就会很累。第一个，反过来讲，你不会成为那个人的依赖，或者是拐杖。后来有时候，很多时候我们如果去关注，那后来变成对方的拐杖。好，这个到恩赐的时候我会讲，因为特别有帮助者的这个恩赐的人，很容易就会被当成拐杖。好，那你也累。对方也不满意，会变成这个情况，这个等到恩赐我们再讲。那现在我们回到我们这里哈，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目的是什么？引路人，把对方带到神的面前，但是不见得对方马上你就跟他说，哎，我们去找耶稣，他不见得能够有一下子有这么快的。好，比如说像孩子也是一样哈，有时候孩子你要给他一段时间，或者给他一点那个过程来引导他到耶稣的面前，不管他要认错也好，或者是他要被安慰也好，他都可以到耶稣的面前，从小就可以这样学习。所以呢我们是一定要把他带到那里去，可带到这个过程就是我们需要有多一点的精力跟学习的，这是我们要学习的原因。好，所以我们的方向是这样子。好，然后帮他看到希望， 这一点对神的儿女非常重要，不然的话这个人才发生很多问题。然后他一跟你讲第一个事情，第二个事情，第三个事情，第一个还好，第二个一讲，第三个再来的时候你怎么样，他都还没有垮你就垮掉了。因为我们特别喜欢我们帮助的人有同情心，对不对？我们可能要处理一下这个同情跟同理是不一样的。同情是一个孩子跌倒了很痛哈，好痛哈，自己站起来好，你跟他同理是你知道他很痛，但是你认为他是一个到这个孩子他可以自己站起来了。同情是什么？好痛好痛，赶快抱起来你懂我意思吗？因为一个孩子的成长过程跌倒是未免的，他学习怎么跌倒怎么爬起来。当然如果这个孩子有很严重的问题，我们父母亲知道那个轻重该怎么样。可是同情跟同理是不一样的，同情就你把他整个就背负上来了，那同理的话是我知道我了解你的现在的，就是不要去马上跟他说这样也在害怕是没有什么好怕的，你可以同理说我知道你现在可能很受惊很害怕。前几天有跟中国的一个弟兄在谈话的时候，那么因为整个的情况有件事情心里面是受惊的，我可以了解但是因为弟兄要表达他们还我讲过弟兄是不太能表达的，上次我们提到说男的女的那基本上呢弟兄其实要学习的是要学习听你的妻子或者是姐妹听他们在讲什么，要听听的部分弟兄们要听他们到底在讲什么意思不要不在意。那么这个反过来呢姐妹呢就是说的时候要说到对，让对方能够知道你到底是要什么，不要让人家猜谜或者说连这个都不知道这个弟兄们呢他们的男性的话他们的感受上他是不表达的，他很怕说他不会像女孩子但他们还是会怕，问题是我们不知道。但是当我在跟这个弟兄对话的时候，是关于信仰的问题，在中国的处境我马上可以体会到他是有害怕，但他不知道他有害怕，所以我就慢慢跟他谈，去跟他同理，等于说他现在跟我谈这些话的原因的话我也可以说我平常看不出来你怎么会那么容易就好像感觉他好像想推责任我平常看他都处理得很好，但是当一跟我谈的时候我就认为他心里是有害怕的，所以我就把这个层面呢稍微把他引导让他讲出来他真的是有害怕所以有时候呢我们要去快快的听，就听到对方到底在说什么，这个很重要。我们会再回去那个方法问题那么这个时候呢如果他是害怕，那可能你就要往一个没有那么可怕的方向让他看到说其实没有那么可怕，减轻他那个害怕的那种感觉，害怕是一种感觉是一个情绪紧张的那个感觉。那有时候我们会帮助他，然后呢看到那个希望在哪里这个是我们的一个方向让他看到希望。那么如果你要让人家看到希望，你本身就要学习不要做一个负面思考的人。我们常常用很明显的，我只有半杯了，我还有半杯，这个方面我们需要去了解到说我是常有负面思考我的思考方式，我的是不是都属于那个就是未雨绸缪啦，就焦虑啦，然后就会为明天忧虑那种还是说我就就事论事，就今天的恶今天担是这样的耶稣是要我们这样做，今天的恶今天担，今天的责任今天做，不要为明天忧虑。你说我不就不是这样的人，请我们不要再讲说我不是哪一种人，我们都会变成耶稣的人记得这一点。我就跟你讲，你看到了我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我跟你证明我们可以成为一个新造，而且旧的都成为过去的人而且你会活得很怎么样，不但自己很和谐，
而且呢跟别人的关系
也帮助别人有一个很平安啊的这样的一个结果哈、啊、所以我们在帮助对方看到方向，这个的话又谈到啊，就是我的思想的话，我有机会我们再等到下一次恩赐我们再谈一下，就哪一些是负面思想哈、啊这个也是要练习，要自己一个，哎，我怎么又想到这个不好的？啊，可能要想到，你知道有的太太哈、啊，先生慢两个钟头，赶快查哪里有没有发生车祸，有没有？你怎么都没有打电话给我？这个先生可能忙到，尤其也没有想到要打电话，那回来就说你怎么都没有打电话给我，好急得要命啊！那你想，哎，怎么回事啊？我又没事。有时候这种情况，对不起，我要用夫妻的关系来讲了，男女的哈，不是有夫妻哈。好，给方向，给希望哈，看到希望哈。然后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需要重建对方的人生意义。基本上，人的问题哈。不管是信主的不信主的，从哪里开始你知道吗？从心理的价值观还有心理的这个追求开始。一个人的问题会从这边来啊，根基的问题。比如说今天我很注重我的健康，哎，糟糕，我忘记量血压了。那可能我一来聚会就一直想，我血压会很高，你懂我的意思吗？因为你认为这个对我很重要的时候，那么你就抓着那一点，好，所以我觉得耶稣给我们马太福音第六章那个不要为明天忧虑太好了。我从信他到现在，那个光是那几个篇章，好，不是只有熟而已。每一天都可以应用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即使你碰到难处一样的，今天已经够重的了，担今天的不要去想明天的，明天是有明天的。耶稣没有说你没有忧虑哦，耶稣也没有说你没有难处哦，他说明天是有明天的，你节制你的能力就针对今天的。 好，那么我们的关注点在哪里，我的价值观在哪里。如果你的对孩子的价值观就是在他的成绩，有一天考的掉了几分，你的心情就会掉下去，下一次拉上来了又会上去，就像那个水管。所以我们的价值观还有我们的追求，我们的重点啊，我们的重点到底在哪里很重要。所以当你看对方，你会去找到他的一个失衡，就是说这个事情是重要，是该处理该解决，可是到一个地步你的生命还在，那个马太福音讲生命没有比那个更重要吗？身体没有比衣裳更重要吗？可是我们会注重那个衣裳，哎，我今天配的颜色不对了，好，我鞋子吗配不对了，好，即使有一天你鞋子穿错只，你也可以觉得说没有关系啊，那有什么好，是不是？哦，当然这个不是每一个都那么潇洒了哈，因为我们有基本的一些自己的那个哈，但是有时候就是需要突破，好，需要突破。那在帮对方，我在想是你要帮助对方的时候，帮助他突破。很可惜的，有时候哈，我常常就是很自然就会谈到这个亲子去哈。因为我看到太多问题的就是在这方面都是很小的事情，当一个孩子退步的时候，你可以去帮助他了解说，哎，这就是解决了，好像刚才我听到的论讲说你解决去了解说到底他为什么会退步，但是问题是你给他的第一个观念说好像觉得好像一退步的时候怎么样天要塌下来的话，那么这个孩子他除了要去担负这个成绩要好的责任以外，还要担负一个我很怕我妈妈又不高兴了，这个我们都没有体会到，孩子非常在意父母亲的脸色，父母亲的他的喜不喜欢，无形中我们在说话我们在做事的时候就会给这种重量在那里。好，那我们现在针对一个我们要关注的人，他的问题我们可以从他的心的问题，因为我们不是专业的，好，我们比如说他是因为钱，他现在很缺钱， 那你不能说我帮助你，所以我就给你钱。啊，当然如果你要给没有问题的，你很多钱的话，但是我要告诉你的是，你给钱不会解决他的问题，你不可能一辈子都给他钱，对不对？那怎么样让他可以在没钱的时候，我还可以过我今天扎扎实实的日子，能够领受到耶稣说你不用为明天忧虑的这样的应许。你看我们常讲说祷告哈，祷告是什么？祷告是在实现谁的应许？神的应许，神给你的应许，等于说神已经答应你了，那你要去怎么样？你答应了，一个是一张支票签名了，有没有？然后你拿去兑换，把它领回来。为什么神还要我们去跟他祷告呢？他就很喜欢我们去跟他讲话，他喜欢听我们讲话，你知道吗？所以我们在讲倾听哈，神最喜欢听我们讲话，不管讲什么话，神很喜欢听我们讲话。他说来敲门，我就跟你开门，你跟我说，你跟我求，我就给你。那么你凭什么求？凭他的应许。不要害怕，约书亚，你不要害怕，刚强壮胆。那么他说我怎么样跟摩西也就跟你，那我们或许可以说约书亚怎么样可以刚强壮胆，我也可以刚强壮胆。圣经是对我们每个人说话的，好，所以我们为什么说要读经，就是把神的应许存在里面。好，比如说我们有家里面人还没有信主，或者是灵性上面不追求的时候，那我们知道说神不要一个人沉沦，这是一个应许，神的心不要一个人沉沦，只要他还给我机会，我就不能灰心的为对方祷告，然后去帮助对方信主，这是一个。好，那另外一个应许的话，对，比如说这个人软弱啦，灰心啦，这里就讲他说去扶持灰心的人，去帮助灰心的人，好，让他们可以强壮起来。所以圣经保罗也讲，他说要用那个很委婉的话，柔和的话来挽回对方，有没有？这些都是好，都是在帮助好这些现在需要帮助的人。那这个意义的话的意思是说哈，好，我回过头来哈，我们讲到这个为什么这个会让一个人心像吊桶一样上上下下呢？因为跟他们追求跟他们要的这个目标有关系。那么我们需要扩展对方的人生的价值跟意义在哪里。比如说如果这个父母亲专注在这个孩子的学习的时候，那么你就要扩展他说，其实哈，养孩子养到他长大后哈，那些成绩的事情啊，毕业啦，做什么工作，他都会过去，他各有个人的那个哈。到后来你们的关系是很和谐的，那他很了解你要的是什么，那个才是你最享受的。你扩展对方的人生意义，有他们是把自己关在一个很狭，好像在井底看天空一样，我们扩展他的那个视野。好，这个是我们神的儿女需要做的，帮助对方看到。有时候啊，这个事情是不好的事，就互相效力，好的跟不好的互相效力。好，我们现在得个这个什么病毒了，哎，我现在就比较走出去就比较不用戴口罩，为什么？因为你觉得你有抵抗力，有没有？我不知道哈，我是在宣传啦，我没有在宣传。
医生是说有，然后我这样跟我姑爹说，我说你看你跟我在一起比较安全，因为我已经免疫了，我不会有风险。
这个是没有定论的 ，OK， 这个是没有。嗨，您讲。
这个我验尸而言呢，在三个月里面啊养了两次，
哦，
也不要。
我是安慰我姑爹，
对对对对，
我安慰我姑爹，因为我姑爹对这个有点。
OK， 对，
你们马上两次，真的，这个也不是不可能。
对对对，所以现在我们都不知道。我告诉你，这个事情两三年之间我们都不知道，不管谁说什么，都还不够科学的数据来告诉我们证明什么。我们等在一个实验阶段了，好。所以呢，但是我要讲的是这一点，你看。他现在呢会觉得，哎，我不用戴口罩了，为什么？他得过了嘛，啊，然后跟人家说，哎，你不用怕我，啊，什么？你的心里面的建立，你懂我的意思吗？你根本没有办法预防到 你我可以预防，我就带着哈、啊、洗手，我都可以做，我们还是要做哈、啊。但是如果我们心里面过去那两年来的那种恐惧，看到人就退，不是一步两步而已、啊、我就这样啊，我说我怎么变成这样？人家看到我跟我打招呼，我就因为美国人他比较不在意。啊，都是谁？我就这样，我觉得好违反我的特性哦。我应该去过去更亲切，我怎么会变成这样呢？我总是变态了，你知道吗？所以那个心呐、啊，我们的心的恐惧是一个很一个致命伤。我们都不晓得这两年来带给我们多少的那种质疑跟恐惧，有没有？啊，变成那个强迫症了哈，变成这样啊。好，所以现在我的重点在这里哈，我不是在宣传到底这样会不会有免疫力哈，我的说，你看他心里就有一个笃定，啊，反正现在呢，怕也会得到，不怕也是得到嘛，对不对？
我在家没出门，我也得到。
是，所以已经超越我们的理解能力了，好。如果你这个跟你有关系吗？你研究有关系吗？这个你们有没有根据到这个 COVID-19 的这个研究？
没有
好，那我就不问你了。但是我来讲的是什么？一天起来，你的心最重要。
嗯，
好，看到阳光，感谢主有阳光，阳光给我们滴啊，对不对？好，要感谢的很多。没有阳光，太阳还在，明天会再出来，这就是 positive， 就是一个很正面的一个思考。我讲的是事实啊，我不是在讲跟你讲安慰的话啊。我们不需要夸大去安慰，但是我们一定要看到光在哪里。我们要带着对方看到光。神的儿女如果自己本身带着很多负面的思想方式，我们一定自己先要有一个旧的光去，旧的光，慢慢你就会转过来。对我们一点都不好。我想我们都有一个概念是确实的，免疫力的提升包括你的情绪，对不对？这有没有人反对？
嗯，
好，睡眠跟情绪，那怎么关系到睡眠？你的情绪啊，
嗯，
压力啊，各方面啊，是不是？啊，所以基本上我们是要帮助对方看到光，而且看怎么样？不是只有看到光哦，还要看远一点，你的视野不要只有在前面这里，今天这里，好，给自己很多的压力，让他看宽一点。看长一点，好，很简单的，比如说，有时候我一个事情没做，好，那有时候这心里就很重，对不对？是没有做完了哈，没做完就给自己打成就，今天怎么没有做完了？后来我想一想，反正我不做，也没有人会偷拿去做，我就明天再做，时间是我的嘛，哈，类似这样哈，给自己舒压放松一下，好，所以这个思想。那就是为什么那个腓立比书第四章那里提到我们要往南边放思想，那个保罗说我末了的话有美名的、清洁的、真实的，好，这些都要思想，还有好第四章，这些都你要思想，就是我们思想的那个焦点要对，所以让对方扩展他们的视野，而且让他们可以调远他们的视野，因为他们看不到，他们被重压，他们被蒙蔽了，哈、哦，好。然后如果必要的话，这不是一下子就可以讲的话，让我跟你讲道理，一二三就哈、哦。你看太阳明天还是会出来啊，你干嘛担心？好像没有阳光，哈、哦。但是问题是，即使明天出来了还是一样的时候，那你怎么办？你还是要稍微给他推动一点。帮助他推动一点，或者是给他能够扩开一点，等于说我们的关注跟辅导是有目的性的，但是那个目的的基本的根基建立在为了要和谐，为了要帮助对方。那帮助对方的第一步，我上次提到了，我们一定要先拉近距离，那个处理那个差异的问题，而不是我这个讲话是让彼此更疏离，很容易会变成这样子啊。那么第一关一定我们先处在一个注意听，尽量的听。我告诉你，我跟你讲，昨天在跟那个弟兄哈，中国那个弟兄，他就是传道人，谈话的时候，我一面在听一面在祷告，我说神啊，你帮助我，因为一个弟兄跟你讲问题是不容易的， 通常的话，我跟妈咪在中国的话，妈咪负责弟兄，她是妈妈嘛，可能那弟兄比较容易跟她谈，我不太能跟弟兄谈的。好，那啊、等于说呢，弟兄很让我们尊敬的，但是问题是有时候他们不太能够去敞开他的心啊。那昨天呢，我就一面祷告，他愿意跟我谈，那我就一面祷告。我不是我一面祷告，说我心里面是有一个心说神啊，你要帮助我，圣灵一定会指导我该怎么，因为我的心是要帮助他靠近神嘛。我知道在神一定有盼望，如今所存的有信、有望、有爱，不管在哪里，在家里，在跟别人的关系，一定有。好，从神那里，好，那基本上我们要恢复他的信心，我们要开一条路让他看到，开一个窗让他看到光，看到盼望，然后呢，我们用爱来彼此建立。好，所以这个是我们能够做的哈。这个是我们的第二项，好，基督徒关怀辅导的一个方，我们的方向是这样子，所以绝对不是焦点放在解决问题。如果他能够靠主的时候，问题能够一定能够解决，请我们有这样的信念，专心仰赖耶和华，不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一切的事上认定他，他必指引我们的路。神没有用一个说，来，我告诉你几年后你会怎么样，几年后我要帮你做什么，他没有这样子，他说你靠我，我当引路人，我带你的路。引路人，我上次用一个例子，我说你开车的时候，如果没有去过一个地方的话，你宁可拿地图，还是要一个导航器，还是找一个熟的人，如果那个地方很生疏的话，哪一个最确定，哪一个最有保障，最快？
认识路的人，
去过的人，他知道要去哪里的人，也是说你放心，我去过你们预备的地方，我再来带你去。哇，这是我们的主耶稣耶、哦、我再回来带你去，不是让我们自己去而已哈、哦。他们说几年后你来、哦、买个机票或者不是，我来回来带你去、哦、我们的神就是个引路人，那我们呢就成为那个神这个引路者的什么的护士，或者是这个招待的、接待的，把他带到神的面前去。好，所以这是我们的一个方向。好，那我们下次进到第一步第一个大题的时候呢，就会比较进入啊所谓的方法，有一些方法啊，那是可以学习的，是可以学习的啊。好，有没有问题？有没有问题？对这些有没有什么问题？实际的问题？我们目标知道了，为的是要和谐，为的是要和平。即使一个已经到最末期的癌症病人，我们讲就是这个是最医生测出来了啊，我们认为医生还有什么可以为这个病人做的吗？你认为？
没有。
你会需要医生跟你说你不用来了，我没有办法了，你会需要医生跟你这样讲吗？
不是。
我想我们都以心比心啦，哈，当我提到这个换位思考哈。好，基本上这个对于面对一个生命到一个尾端的这样的人的时候，其实连医生都不知道，他可以测说大概还多久没有问题哈，但是呢他都不能说你一定会死，只是他让他知道说有可能这样，即使是这样子他都还可以帮这个病人给他有限的时间里面的所谓的关注跟辅导，只要你生命在就一定有这个空间，这个只要有一点时间，好，几天、几个礼拜、几个月都有，我们都可以给他。基督徒可以看到永生，对不对？好，然后基督徒可以兼顾他的信心，好，在他的疼痛各方面，我们要去扶持他，这个都可以做的。所以就产生一个叫什么临终关怀。以前是没有的，现在很流行了，已经好久了哈，已经好久，因为癌症实在太多了哈，所以他有一个临终关怀。你知道最好的临终关怀的人是谁吗？牧师。所以他们都会设立一个教会的啊、那个牧师的叫做院牧，医院的牧者。好，然后他们也训练出，他们有一个专门科啦， 叫做啊，就是一个临终性的一个，也训练这个方面的这些医护人员的啊，怎么样去就给他做一个关注，做一个辅导，那是很有意义的，非常有意义的。人生本来就有限，那怎么样在最后这段时间陪着他，或者是激励他，哈、哦，这个是我们心里面很怎么讲？会，你会觉得如果对方得到安慰，我们自己会得到安慰。我可以这样讲，我们是有很享受，是我们说助人快乐之本。对不起，我用一分钟很快的啊，连接一下上次那个周牧师，不是说碰到一个跌倒昏过去讲不出话来的人吗？
嗯，
好，那在四川大学那里哈，那这个人是老师，后来他一下子就恢复过来之后，就跟他有连接。上个礼拜他跟这个啊周牧师接触了两三次，就是见面这样谈话喝喝茶，他决定信主了。你知道一个关键点是什么吗？他们在连接那个微信的时候，刚开始是电话的哈，用电话接触，那现在用微信的时候，他看到周牧师有一个照，里面有个照片是牧者耶稣抱着小羊，那99只跑出去那一只丢失的羊，他说哎呀，这个相片我有哎，而且我用了好久了，放在什么的，他的他说我看放好久了，他说那你怎么也会有，然后这就是耶稣啊，就从这里谈起的，所以他很早就有这个相片，但是他不知道这是谁，他觉得他只觉得那个画面让他很喜欢，好，可能他很需要安慰了。好，那他至于他的人生过程是什么样我不知道，他大概是40岁的一个老师，大学老师，那他就说他一直在寻求心灵的好像休息或怎么样啊，避风港，但是呢他说他也听过基督教，可是呢他没有办法证明是真的吗？后来周牧师说我跟你解释这个教义，他说不用，我先信，他自己这样讲，我先信，我相信我信完了之后再过去我就可以迎刃而解，那就是圣灵的工作了、哦、所以我让你们知道一下这个、哦、让我们一起感恩、啊、所以他也是一个关注的心、啊、别人都不敢靠近他，去他就把他手拉住了，他就这样把他拉住了，就这样子、哦、神的心就是这样了，神的心就是很注意这些迷失的，这些心里有寻求的，他们即使不晓得啊，方向，耶稣说我来就是要寻找迷失的羊，好好。